我觉得今天能在这里哈，当然感谢主啦，这主要是感谢主。但是还有在，我要谢谢淑金姊妹去年给我的那几卷录音带。那从这个过程里面，那我是觉得我真的非常很，真的是谢谢弟兄们，因为弟兄们这样劳苦哈，那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我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很意外的情形之下拿到这卷录音带，那主要是去年我十月份有一点事情，身体上有点不舒服，所以弟兄们交通要送我回来就接受治疗这样。那我要临上飞机之前，那天是淑君姊妹送我上飞机，那她就到姐姐家来看我，她就给她说我这边有几卷录音带，我想给你哈。我就想才几卷，她是跟我说已经做了很多，但是她手边只有几卷。那我自己是这样想，几卷我就觉得要么就一整套，那几卷。我心里当时真实是这样想，所以我有一点点真的不想带。可是就在要上去之前，已经要就说要我要到二楼去的时候，我后来还决定我还是带了，我就是那几卷带了。然后我一回去我就听，我一听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那个时候就掉眼泪，我说主啊，这台湾怎么这么幸福啊？他物质环境丰富也就罢了，哈，属灵也是很丰富，没错。但是怎么都有，还有这样为姊妹这样子的，哈，这么细的弟兄们这么劳苦做这样子，我是当然信息也让我感动，但是那种感觉更让我感动。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哎，怎么我就觉得自己有点难过。那但是当然那只是一下子，那种是一种心情，但是基本上我就从那里面我就得到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时候我就赶快要想尽办法联络到我姐姐，说在冬季训练之前哈，因为我想赵波因为每年他应该都会去参加冬夏季训练，所以我就开始想，我就说那我弟兄刚好已过的冬季训练又要去安娜汉，我就说对，请他联络淑君姊妹再弄一整套的，然后请赵波带到安娜汉，然后我弟兄再去安娜汉再把他带回来。然后不过后来我姐姐是找到张礼弟兄帮我带过去，但是你知道吗，你看像现在这时候在想我都好熟悉哦，因为我每次一听差不多听到那个时间就是垃圾车，所以我就事实啊。所以我上个月我也来参加，那时候我刚回来，然后会议就联络我说我们有，你赶快来。我坐在那里时间差，我就差不多那个你听一听大概那个时间，我说那时候真来了。那我旁边姊妹就在笑，对啊九点了，她的感觉是对啊九点了，可是在我的感觉你知道吗，那种身临其境，我现在就是在这里。那所以这是大概前面的过程。那其实不是三分钟太短，是因为你们是针对这上一篇信息，你们一个人分享三分钟，但是我是听全部的话，我这个讲不完，所以不是三分钟太短的问题。那但是我真的是很宝贝这样的信息。那你知道我拿到那几卷录音带的时候，我是一卷反复听，然后我就挂在腰边，好，然后就一边做事一边听，然后一边读书也一边听。可是有时候读就不读了，就很一直听。然后哪一句话突然听不清楚，再倒带，那个有好处。我觉得听录音带有这个好处，你不能请问神弟兄你再重讲一遍那句话，或者是蔡弟兄的，我就是倒带再重听一次。所以我有时候一篇信息听三次听五次，然后有时候我拉着我弟兄，只要我看到我弟兄没有到外城去访问，只要他刚好在家，我说快快快，这边有一段非常好听，一起听。好，有时候吃饭也听。其实他是我就是一个性情，这样听过来又听过去，听过来又听过去。那我在里面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说我后来甚至，因为我们现在基辅有五位俄国全世界的姊妹，他们都是很，我所谓就是说刚从训练中心这样子最近这几期才进来的，所以他们在侍奉上在服事上可能就是稍微弱了一点，然后照顾人上面各面。那还有在我家也开了牌，其实说真的我家开这个牌也是因为听了这个录音带之后，竭力祷告跟弟兄祷告之后，然后说不行一定要开牌，然后所以我们家开牌就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在河另外在河的对岸又增了一个牌。那我有因为我家开牌，弟兄不在，因为弟兄常常在外地访问。因为乌克兰有台湾16倍、17倍大，那全部的全世界加起来18位，没有包括两个妈妈，都是18位，所以他们蛮劳苦的，一直在访问，好照顾这样。所以开牌也是我一个人要处理很多事情。那乌克兰的圣徒普遍又经济能力不好，有些弟兄们他们是做了工，下工之后直接到家里来。那所以我就会除了准备甜点之外，我可能要准备一些就是说比较咸的东西，就是先给他们吃一点饭，然后再开始聚会。这不是说开始聚会，就是说在吃饭当中哈，我们就开始聚会。所以刚开始我是蛮恐惧战争，因为我一个姊妹，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里常常有碍眼，家里几乎我是觉得我有一点点够资格，是在他的夫人就前几天来讲亲手做工，那我就觉得很好，我也亲手做工，所以我觉得很安慰。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有时候我就会把我所读到的、听到的信息哈，我就试着用英文、用俄文，想尽办法哦，总是得就是翻译，让他们也能够有一点的享受这样子，让他有一点的看见。因为俄国的圣徒他们在真理方面是非常的清楚，他们渴慕，但是有时候在这个怎么样实行真理，怎么样将真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这个上面，他们就弱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信息非常宝贝，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一直跟他们分享。那甚至那又有一些就是单身姊妹或者是家庭主妇，当他们来家里跟我就说有哀怨啊，来喝茶啊什么，我就是都是用这个，我就是用我所听到的，想尽办法哈，无论是英文也好，俄文也好，就想办法，就是让他们有，就说除了有真理，然后还有点实行的路给他们。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些他们从来没听过。那不是他们从来没听过，是真的是应该怎么讲，带进实行的东西他们太缺了。那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那所以在陪这些全职兼职妹的事上，我也是试着哈把这些东西带在他们面前。那更重要的是，我有时候就是会把柴德的夫人这个信息拿出来再重复听哈。我是来做平凉我自己，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服侍，我会觉得我这个人度量变小了，我自己不知道，我还觉得我做了很多。所以当我一听到就是说那个柴德的妇人像商船啊，他运粮啊，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主讲说，主啊，我好像觉得我做了很多，可是事实上有时候那个度量是不够的。我做是因为没办法，我弟兄在这边开展了，我只好这样。我觉得那个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心里蛮难过的。所以一面听，我一面有感动，有悔改，但是一面我觉得有路让我去做去走。那当然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在俄国参展早期，我当然是有他苦的一面。那我是觉得说，有一些曾经有一些姊妹的口中谈到他的一些情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苦，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很苦。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听起来就有点苦味，当时我不懂，我真的不懂这是为什么啊。那当我听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就懂，他们说要刺绣吗？哈。那我就听到对方说，你不要你那个一摊开哦，千疮百孔，然后基督没有在上面啊，我就懂了。所以我就一直到主面前去对付我自己的存心。当我在交通的时候，我有多少的存心是在替自己伸冤？我有多少的动机好是不纯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也把这样的另一代这样的信息啊，来平衡我在与人交通，或者是我到主面前，就是各面，我觉得蛮平衡我这个人的。那我也懂说，主啊，其实任何的事都是让我更多的将你自己做进来。那上个月听到这篇的信息的时候，那我自己就在想，就是在我快要回来的时候哈，之前那他说要观察家务嘛。其实我们在那边说真的， 你想吃咸饭都没办法。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在那边也久了哈，六年了，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情形，就是弟兄也担了一些责任，所以你很自然的就会也会观察这样子。那特别是我们那个夜市的工作，他不光有教会生活，不光有开展，他有工作在那里，所以这样子你观察的面就很广。那结果我就发现，我总觉得自己服侍出来，就是说我陪这些姊妹们，姊妹们有时候跟我的一些交通，我实在是看到一些的漏洞。那我觉得那个漏洞实在是，我就觉得说主啊，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洞不补起来哈，可能会给再来的年轻人哈，就是说一批一批的全时间会误导，说哦，侍奉就是这个样子，服侍就是这个样子，好，谁讲话比较大声，谁就是老板。那其他人就全部都听话，姊妹们都不能有意见，好，都不能交通。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那我跟我弟兄交通，我弟兄他也是有这种感觉，可是好像就着我们的配搭，我们不容易交通。那这个时候我真的很苦，我们一直祷告。那么有一次，因为我弟兄就说，我们就是祷告吧，没有别的路。因为他说他交通过，但是没有感觉，好，我不知道是时候未到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过程蛮熬练我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急的，我不像我弟兄，我弟兄是很慢，然后稳稳的。我是非常急，我就说啊，你就已经看到房子要倒了吗？你还是赶快去扶他一下，你不是很奇怪吗？他说这是主的啊，也不是你的。所以我就跟这样的弟兄，我要学这样的功课，就是他叫我不要动，我就不要动。当然一样来讲，有人说我很幸福啊，你看你都听你弟兄就没错。但是一样的，就我的天然，我真的受不了。那但是我就好才德的妇人要学习哈，那就真的就学习。结果就这样子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在我们要回来的前几天，我弟兄就跟我讲说，他说我们真的来好好的祷告为这件事。我弟兄突然跟我讲，他说，然后我们呢跟一位服侍的弟兄交通，那我就说好，那我们就祷告。就在那个弟兄要来之前，我的祷告是这样，我是觉得我那个祷告就说，主啊，如果这件事不能解决，我就决定这次绝对回台湾了，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说这样子的情形我蛮受压的，而且我很被才德的妇人吸引。我说哇，这么有路，又有启示，又有路，又没有遗产去实行。我说光靠着这种很蹩脚的恶人跟阴人，我觉得不畅快，我觉得我要到说真人的地方去，然后畅快的服侍。我就跟主说，我说我决定了，我就跟你祷告，我说主啊，今天如果这个交通奉献给你，然后进食哦，说如果主啊真的不行，我们就慎重在你面前跟考虑，我们就决定回来了。结果很奇妙，我们就弟兄们来了，然后我们坐下来，然后祷告完，然后就我弟兄就开个头就讲，结果弟兄讲没有多少，就弟兄们就说，其实这几天他也很忧愁。那我就问你忧愁什么？我觉得你很快乐啊。然后他就说他的忧愁是因为他也查主这几天一直在摸他，觉得是这个整个这个全时间中间他们这个服事的这个他觉得有问题，只是他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我弟兄就开始讲，然后我也讲，然后他就说啊，感谢主说话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点上，我就觉得说，哦，感谢主，我学到很多面。那这只是一个结果，一件事情而已。但是在这整个才德妇人的这个系列里面哈，我就觉得说真的会成为我一生的帮助。那所以你回来还听耶？我回来，我姐姐跟我姐夫说，想趁我弟兄哈回去之前，带他去山上休息休息，就带我们去爬山，去三天两夜。结果我跟我姐就想说，哦，那太辛苦的山了，我爬一半就回来了。他来回走九小时啊，我没办法。然后我跟我姐两个就躺在车子里面，然后就打开就放才德的妇人。我还问他说，你现在听哪一篇？我姐姐说，我现在
欸，听哪几篇？那我就说好，我来听。然后一边听还一边分享，那我就觉得说，我就觉得说，其实不是只有我个人得帮助，我觉得很多姊妹都得帮助。我甚至在俄国有姊妹打电话跟我讲，因为我在基辅，他们在莫斯科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最近在享受什么？我说我在享受做才德的富人。然后我就跟他们推荐，我说如果是你们回到台湾，不妨去买一套。那我不没有推销的意思，只是像这样的信息，真的是我是觉得很宝贝，因为它不仅有启示，然后它还有路让我实行，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对我如果不出来的话，实在是很辜负弟兄们这么辛苦，辜负主在主借着这样的环境，这段时间这样借着这样的信息带我过来，阿门。
感谢主，姊妹给我们很好的鼓励啊！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的需要认真。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得着，完全根据我们的态度。事实上也一跟姊妹们敞开，我们下个月的这个才德妇人啊，到底啊，这句话要该怎么写啊？我们弟兄啊，老早就在预备。那我们还在争下一次，我们交通的是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正在跟蔡娟说，做一次太可惜，做两次。蔡娟说写不出来了，不然你写。好，非常感谢姊妹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操练，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同成长。事实上若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有很多的话我们似乎也被蒙蔽了。也是借着这个训练，也逼着我们到神面前慢慢的成长。感谢主，谢谢你们是很好的听众啊，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把神的心意借着话能够向我们发表。今天晚上我们复习到上一次我们说的，他观察家务。
对，
在这里观察和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挑毛病是不一样的。他是观察到一个结果，会看出那个需要在哪里，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需要给补上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察。那当然，在观察家务，你知道一谈到家务，家务是很多的，你必须要有轻重缓急的区分。一个智慧的才德的妇人，她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优先的，我们需要把这个有一个好的排序。刚刚姊妹在这里做见证，我想这个是事实，在你的家务中最重要的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人的需要。那我还要告诉你，人有好多啊，丈夫也是人，孩子也是人。我问问姊妹们，在你们的家务中，丈夫重要还是孩子重要？你们不要告诉我都重要，我告诉你，丈夫重要。夫妻之间关系没有搞好啊，你管教儿女啊是白管，很不容易的。所以在整个家务中，你要以人为中心，然后呢，你还必须以你的丈夫为优先的考量，你必须跟你的丈夫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管教儿女才容易管得好。如果跟你的丈夫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天天吵吵闹闹，天天在这里有很多故事，你的孩子不太容易正确，你会花很多的力量被你夫妻之间关系抵消掉了。所以我盼望姊妹们，你们在这些面啊要注意，特别有些年轻的妈妈，孩子小的时候啊，她只顾到孩子，忽略了丈夫，所以很多婚姻的危机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啊，有些母性比较坚强的女妈妈就顾到孩子，而忽略了你们家中的大孩子啊。我想这一面，我就着家庭的关系来说，我提醒你们，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孝顺公婆谈不上，管教儿女也谈不上。 所以这一个关系是你首先应该要维系的关系。那我再问一个，这个家啊，当然包括我的家，也包括神的家，我请问弟兄姊妹，哪一个是比较排在前面的？现在你们学乖了，不会假说都重要。你们告诉我神的家，我要告诉你啊，这时候我要告诉你都重要。圣经上讲的就是，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召会呢。所以你的家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你的家里面乱七八糟，孩子也不管好，家里面也乱七八糟，你怎么能够去服侍召会呢？所以家还是要重要。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提醒你属灵到家？你如果你属灵不到家，外面做得很属灵，家里面啊漏洞一大堆，那个是不实际的。所以你的家还得好好搞。好了，我这一讲怎么样回家都去做家事，去顾自己家人，然后说柯弟兄，我没有时间侍奉，我没有时间聚会，这也不是我所要说的。我为什么要说都重要呢？你的家必须建立在神的家的基础上。如果你很自私的说，柯弟兄，你讲我的家重要啊，你自私的顾到自己的家而忽略了神的家，大卫不是这样讲吗？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能就荒凉？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们收进来我就把它吹去。如果我们自私到只顾自己的家而不顾到神的家，有一天神说，好吧，你喜欢顾你的家，我今天给你在你的家中制造大麻烦，让你啊永远顾你的家。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必须取得一些平衡点。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家立好管理好，好叫我们有立场来服侍神的家。那另一面呢，你又必须记得把你的家要立在召会生活的基础上。所以为什么叫做以召会生活为生活，以服侍圣徒为念？我想这些啊我们需要被提醒。那其实讲到观察家务啊，它不仅是姊妹的事，其实弟兄们特别我们在教会中服侍啊也是这样。那在今年开始，我们各区啊设立了一些姊妹联络人，我盼望姊妹们能够把你们的功能再有一步的提升啊，不仅仅是做一些啊这些这个服侍饭食啊或照顾儿童啊，不仅仅做一些，你要学着慢慢陪同啊来观察家中的需要到底在哪里，成为弟兄啊更主动更积极的帮助，成为你区里面区负责的一个主动的帮助者。那我想我愿意说这些之前呢、啊、我愿意跟姊妹们做一点的见证。从1984年李弟兄回来带领我们实行走新路，84年到87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我们在新路的实行上是在一个实验的过程，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改观念，在揣摩，在实验。那李弟兄讲这条路谁都没有走过，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然实验的过程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到了1987年10月间，李弟兄说啊，这个新路的架构已经确定了，就这样走下去了。那时候讲加排区，还没有加个福，后面讲了福加排区啊，这个架构确定了，5年都不要改变了啊。我们听了哈利路亚，因为那3年啊实验过程中啊变来变去的，我们有一点啊快招架不住了。所以到了87年10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而那个时候新起头的时候，你要知道十二会所啊那个情况是有一点点啊荒凉的，我用4个字叫做百废待兴，是一个新的一个局面。那个人数大概就是100、110上下，按照人口的年龄层的年长的占70%，在职的大概占20%到25%左右，然后啊青少年占5%，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整个教会的年龄层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思考，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结构，就是一个高龄化的召会啊，它的活动力啊 当然相对的就会比较弱。所以我们呢，在教会生活，你第一个优先的考虑是什么？一定要得着在职青年嘛。不像十二会的，像放眼望过去都是在职青年，这个教会才有盼望嘛。就在职青年像教会中的腰一样，腰如果不强壮，整个人立不起来呀。所以我们就要考量怎么得着在职青年呢？第一步，1987年，我们先要把一个在职青年得进来，教会一定要有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们的生态环境不好，我们很难把人带进来。所以我们87年10月，我们第一步做什么？建立侍奉核心。明白？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感谢人，那个侍奉核心啊，调啊调啊，这个克力啊，把所有的那些啊我们从前以为的侍奉聚会啊，那些模式都打掉。所以那是87年刚刚开始，那时候我们都在家里面啊，都在家里面相调。有些弟兄姊妹也不知道这是侍奉聚会，穿着短裤来，还有姊妹带着毛线在那边打毛线啊。这个我们刻意把这些架子打掉，目的是调出侍奉核心。感谢主，那一段时间啊，我们蔡伟后来会搬回北投，也是被这个吸引了，看到哇，这里有一团侍奉核心，这里有一团人啊，调了非常的好。那这个侍奉核心啊，调得好，就像一个物理学里面一个向心力，啊，它这个向心力作用下，会把很多东西啊外围的都调进来。如果一个教会侍奉核心不强的话，它的离心力一定很大，离心力大就会把所有人都甩出去。所以怎么把一个侍奉核心调起来，这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第二个，你一要得着在职青年啊，在职青年他在外面工作的压力很大，如果他进行摸着一个口号式的教条式的召会生活，很难吸引他。所以我们要发展一种是吧，生活化的召会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召会生活啊，吃喝玩乐非常的多啊，不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我们常常在一起交通。哎，今天谁请谁吃饭，今天啊我们这一周我们到哪里去相调，去哪里。感谢主，在那个生活化的教会生活，就把一般的在职青年慢慢慢慢地调进来。第三步，就是你摸到在职青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家都有问题啊，不仅是弟兄姊妹家，我们这些负责弟兄的家，连我姊妹都公开检讨我，这个我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就发觉啊，不行，如果我们没有属灵道家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属灵道家。那就到1988年年初的时候，主带领我们的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感谢主，这么走走走走一年两年的时间，到了89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一个感觉，吃喝玩差不多了，要成全了。感谢主，所以89年我们就开始有成全训练。所以等到蔡伟弟兄搬来的时候，已经不大玩了。好，我们已经啊开始啊走到成全训练了。那感谢主，从89年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训练走了13年到14年，而且这个训练，我看弟兄姊妹，刚开始啊，我们想一想到训练，谁做？你看我，我看你，谁做？请那些啊属灵大汉，太难请了。他飞来飞去，他也很忙，那怎么办？自己烧饭自己吃吧。然后告诉弟兄们，我们都是真理教师啊。好，这个训练啊，即便都做垮了，我们被成全啊，也值得了。这是我们做训练的底线。感谢主，1989年直到如今，我们从40-50位，今天接近300位。我想弟兄姊妹也没有被做垮掉。反而啊，你们成全了我们。
对，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担任教师的弟兄们，反正一站讲台前就要拉肚子，前几天睡不好。这个过程经过了，到今天慢慢弟兄们越来越老练。的确是教会生活是一个成全人的地方。你不仅有生活化的教会生活，你的家庭属灵到家，还要在真理上成全训练。到了90年，我们慢慢发觉整个教会生活在职的慢慢多起来以后，孩子啊就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很多孩子的问题，我里面就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顾到我们的下一代，将来啊，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所以90年开始，我们有第一个10年的培育属灵后代的计划。啊，今天我看我女儿坐在那里，她是受惠者哈。啊，我相信还有跟她差不多大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是10年前呢、啊、培育属灵后代的时候，这一批啊慢慢带上来的。
对。
那到了93年，我们的儿童服事啊已经慢慢上规模的时候，我们青少年呢、啊、这一环呢、啊、我们需要把它接上去。那时候青少年呢、啊、我们看看众召会望过去啊，发觉所有服侍青少年的都是靠全时间来服侍。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好像不太能应付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啊感谢主，幸好当时得着了一个吴文宏弟兄啊，93年他还是个大学生啊，他里面就接受一个负担啊，就留在这里埋在一些、啊、青少年的当中。我们就操练啊，这个哥哥带弟弟，姐姐带妹妹，这一种的方式啊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感谢主，惨淡经营从10个、15个到今天，上一周我们已经到150位，这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弟兄姊妹跟你们报告一下，将近40位大学生，在台北教会来说这已经算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是不以此为满足，但是在未来的年日，再经过10年，这些大学生他们进到社区里面，成家到社区里面，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区负责。他们从大一就开始操练服侍别人，那经过了10年的时间，你想想看他们是不是很老练了。今天我们有很多区负责得救1-2年就做区负责了，他们经过10年还不能做吗？当然可以做。那这个就说出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啊，你要懂得怎么去观察家务。然后到了95年，我们慢慢觉得我们好像到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啊，人数不增反减。94年到95年那一年，我们人数掉了3位，从301到298。好，我们里面很难过，3和2差很多。301到掉到298，我们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呢？感谢主，我们的确带了一个谦卑学习的灵，跟13会所郑弟兄他们有一些的交通。那经过交通，我们就发觉啊，我们起码有2面的短缺。第一个，在各区啊，我们没有区负责，我们就是很笼统说，你们两位配搭配搭。什么叫配搭配搭？没讲清楚。所以啊，到了真要负责的时候，哎，我不负责啊，你也不负责。那长老们嘛，就慢慢啊，看他又不负责嘛，就下去取代区负责。所以长老们啊，不像长老，他像区负责。所以啊，我们差不多很多长老都埋在一个一个区里面。所以那一次啊，被赵毅检讨我说啊，哎呀，柯迪翁是什么票房毒药？因为在他底下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他很凉快的很的、啊、这个。没有被成全。所以我们从95年开始，第一件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各区把区负责设立出来。
对。
第二件事，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区啊都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我们说在这里真好啊，这里有24个房间，27个房间啊，啊这么多个房间啊，所以我们的区通通在会所。感谢主，95年10月，这个谢玉荣这个家第一个迁区。啊，9区到社区去开展，那这是95年，这个迁到社区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社区化。
对，
感谢主，慢慢，一直到1999年，最后一个区4区迁到王成义弟兄家，这个我们整个迁区的过程呢、啊，是1999年的时间，我们算完成了。到了97年，慢慢人数繁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照顾不来了。长老们没有一些的分工，或者他没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调整，不行啊。所以97年我们就开始大区的设立。97年我们分了几个大区，1、2、3、4，那时候5大区还没有，5大区跟4大区是合在一起的，大概有4个大区。这个大区的设立，那同时间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就是姊妹们啊，以往啊，成全姊妹这件事，弟兄是从来不碰的。 第一个怕怕，姊妹比较早吃知识三恶素，敏感指数偏高，跟姊妹们相处很怕这个，不知道怎么说话跟姊妹讲才会讲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不太敢碰姊妹们这个领域。但是啊，姊妹们爱主是爱主，姊妹们不太有方向感啊。这个如果没有人帮他，因为他不是头嘛，他当然没有方向感，所以他们这个爱主归爱主啊，但是到最后会乱开的。这，所以我们经过交通啊，从1997年开始，感谢着弟兄们试着进到姊妹们这个成全姊妹们这个领域上。你问弟兄们，我们参加弟兄聚会都不会紧张，参加姊妹聚会很紧张，很害怕，这个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我记得蔡弟兄那时候刚开始，每一周要我陪着去聚会，这个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慢学习摸索中。好，这也是一个大的突破。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慢慢啊，姊妹们整个方向带领上都一致，在整个教会的带领上都一致。到了2000年，我们有第二个10年培育属灵后代的计划。感谢主，这一次比起10年前，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青少年就将近差不多100位，我们的儿童那时候就120位，跟10年前那个时候儿童30-40位啊，青少年啊大概只有个位数，比起来啊，10年的时间，主的确替我们保留了一些属灵的后代。
对，
这样走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青少年服侍者跟我们反映说，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每一年接收一批老油条上来，每一年儿童班培养了一批老油条，这个讲什么好像都知道一点，讲诗歌会唱过了，故事听过了，他就在那边带头捣蛋，越资深的越捣蛋。所以他们到了青少年这一环啊，叫这些服侍者觉得为难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呢？又不大用灵，又似乎有一些先期的知识，所以我们经过考量了。那另外呢，在弟兄姊妹，特别姊妹们，你们回忆一下，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好几个大区啊叩门呐、啊，叩的这个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头破血流啊，大概就叩门叩到最后啊，没有什么成果。练兵练胆子是练得不错，但是那个挫折感也存在，就是好像很多人的心房啊，像我们是蛮关闭的，所以你要怎么进到别人家里面，心房不打开，铁门就难以打开啊。所以我们经过司务古晋召会来访问，是司务召会访问，然后呢再请13会所有交通，就是去年2001年，我们开始做儿童活力牌。阿们，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动作。亲爱的兄弟，我们把我们做了行之有超过10年的儿童工作放掉，然后你还记得吧，分区分批的迁回社区，从啊最大的啊，然后慢慢到小的，一批一批的迁回社区。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们的确评估过，你照着这4个管制的原则，儿童活力牌它的功能足足能够胜过主日儿童聚会的功能。所以我们经过这个评估以后，放掉我们以往所做的。感谢主，这一年多我们各区啊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你认真实行儿童活力牌，你就发觉人的来源呐、啊、源源不断。感谢主，到了2002年，我们跟13会所再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啊，我们起码有2面的缺。第一个，我们发觉13会所的姊妹啊，他们好像担的扮演的角色啊，比12会所的姊妹扮演的角色还要更多一点。
对
啊，他说姊妹是监督，哈、啊，这个让我们吓一跳。这个姊妹怎么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我们经过在主面前揣摩啊，盼望姊妹们在各区能够扮演啊统计教会生活人数各项人数的一个统计的角色。他不仅是统计的角色，你从统计你要读出观察出你这个区里面他所有的短缺在哪里，他的需要在哪里，然后你要学着去补上这一切的需要。
对，
这是姊妹联络人该扮演的角色。那第二个呢，我们慢慢发觉大区的运作是十二会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以往97年我们成立大区啊，其实那时候差不多是长老们带大区，像我本人那时候在第一大区，众光弟兄在第二大区啊，那蔡弟兄他是在第四大区，那个时候差不多长老们带大区。所以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2000年10月我们才由另外兴起一批弟兄们当做大区的什么召集人哈，这个他们果然很着急，一做大区召集人。所以在已过这一年多，他们的压力也是蛮大。那不过慢慢这个大区的运作，如果运作的好，就可以消你的小区单打独斗的窘境。因为那个小区现在人数10位10来位，它的资源是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区运作的好，它可以互补，相调互补那整个大区那种的气势发挥。比方说今天晚上8区的简昭明弟兄家搬家，那我看4大区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差不多昨天和今天都在那里帮忙搬家，你不然这8区搬死了也搬不完了，整个4大区动起来很快就很有效率。
对，
礼拜一礼拜二搬家，主日就开张了。感谢，这是大区的力量。当然我想大区还有很多的功能。另外呢，我们也在神面前考量儿童活力牌做了，现在生命教育好像要成为一个主流，如果我们不到这几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学校去卡位的话，那恐怕我们的脚步要差别人一走。所以我们经过考量9月份开学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在几个学校，桃园国中已经有了，北投国中大概没有问题，新民国中我们正在积极接洽中，盼望每这几个学校我们都能够进到校园里面，能够在几个班担任生命教育的讲座，然后慢慢在这个学校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免得我们儿童活力牌做了以后，你今天不去做，让佛教去做生命教育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很惨了，他们到校园里面遭遇的是另外一面，这是我们要突破。还有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录影训练的突破。弟兄姊妹，请你拭目以待。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早上6点钟，200多人报名，每天早上5点半从各家冲过来，在路上然后6点钟，感谢主，6点钟我们就收签到簿，请记得。然后你是不是早到了？6点钟我们叫你看，这个时候6点钟不到，大家就开始祷告然后敬到主的话，2周下来不复兴也难了，这是一件大的举动。我今天晚上我们当做家务事我要必须坦白告诉你，我还没有跟弟兄们谈过这一段，我们当做谈家务事一样，把这些情形跟你们有一些的交通。我之所以这样交通，就是告诉姊妹，不仅姊妹在观察，弟兄们更是在那里观察。你要一直观察圣徒的需要，观察圣灵的脚步，然后我们要懂得如何配合。那今天我们在弟兄们在一个大的局面里面观察，姊妹们你们在一个小的局面里面，你们也要观察，学着去观察人的需要、人的情形，然后适时的给他一些帮助。你不要一看我们区聚会主日人数18位，我们的祷告4位，那你就要跟主祷告，主还有14位难道都不参加祷告聚会吗？我们就要在主面前为这件事过不去了。哪一些是应该参加祷告聚会，你要把它归类出来。其实所有人都应该了，但是你排除轻重缓急，然后你要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哪一些人应该诚心而没有诚心的，哪一些人该申言的他好几周都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你要学会去观察，你不要只是统计表然后告诉区负责交差了事，这个不够的，你需要观察，你需要主动的来帮助。那这样姊妹们的角色扮演的更积极，感谢主，各区都要起来说称他有福。
对，
明白。我盼望姊妹们在这件事上你们能够有更多的 操练，观察家务。我们盼望能够将来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再有机会来交通的时候，盼望我们的观察家务啊越来越进步。
对，
对不起，我占太多的时间，照例有些交通。这个姊妹们，你们能够有这样机会啊，接受这个成全啊，那是太有福了。两点感觉，第一点感觉就是我们并不是那么很对这个才德夫人的这个追求训练，我不敢说每个人都不认真的，至少有好多人不认真，这是很可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是一个诚实爱主的人，你这被成全必须要在教会生活里面。那因为我们这个情形不是很理想，每次我都为了这个事情啊，这个里面很难过。这个主怜悯啊，要我们这几个观察家务的啊，我们也没有没敢吃闲饭。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凭着良心说，为了你们这个聚会啊，你看我们负责弟兄们每一次你们的聚会，我们尽所能的参加这个聚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重这个聚会。在我们走主的路上，今天晚上讲的这些话，你没有来，在你这一生再没有了，对不对？今天主我们不看重，不宝贝。今天主从乌克兰拆迁了一个姊妹来为这些个观察家务和不吃闲饭的做见证。第二就是柯弟兄把我们从84年开始学习走心路，李弟兄从84年花了3年的时间来传输这个观念，然后到了87年，正式开步走，一直走到现在。刚才柯弟兄很详细的把这一路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在教会中啊服侍弟兄姊妹，不是瞎服侍的。所以你刚才柯弟兄说，有的人旋转就甩出去了，有的人这个旋转越转越这个结合得很坚固。所以我们对在教会中对长老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不敢说其他的怎么样，我至少我有把握说，你在这里过教会生活，你只要正常的过教会生活，经过若干的年日，你一定被成全。你不要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个在肉体里面看，你要花很多时间在灵里面去看。今天我们的主啊，他是实际的，我们也没有意思在这里啊给姊妹们传讲一点道理而已。刚才我们这个姊妹说，这里不仅有真理，也有启示，也有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是绝对连于我们的心路的。每一个训练与心路无关的，我们不去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到与心路无关的事情上。主是实际的，他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姊妹们，我们对这个聚会啊，你要实实在在的渴慕寻求，寻求的就能够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
生命的供应摆在那里，那我们的态度和回应是怎么样？自己去负责。虽然我们没有做的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尽所能的再去做了。长老们的同心合一，长老们的观察家务，长老们的不吃闲饭，这一点我们至少在主面前可以向主交账。当然我们还不够完全，也不敢骄傲，我们需要谦卑的学习，一直在那里揣摩，一直在那里改进。所以我们只要投身到任何一个教会带领里面，我们都得着生命的供应。盼望姊妹们，你能够珍惜主给你摆到一个地方，是让你能够有心受成全的。放过去就没有了，今天放过去以后再找不回来了。所以这个最近我们有这个录影训练，你不要放过。
阿们。
也不是为了给别人凑人数，不是，全是先装扮自己。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是讲完了才得夫人了，我们就是才得夫人，不是的。主是叫借助这些个才德夫人的话，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该努力尽力生活的这个方向，是慢慢的在操练中。当然只要有操练就会有进步，只要有操练就会有所得着，有就有，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就被夺去了。愿主怜悯我们。
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需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话，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主啊，我们是这么的有福，有福于这样的训练。愿我们所听见的话，我们认真的操练，脚踏实地的实行。当我们听到这样蛮有启示又带着实行的话，不是我们听见就有了，不是我们知道就有构成，可能需要借着认真的操练，在生活中认真的实行，成为我们的构成，好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姊妹都成为才德的妇人。主啊，也求你今天没有来的姊妹们，借着我们在座的宝贝，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珍赏，真的产生一种的吸引力，产生一种的影响力，你能够把他们带到这样的训练中，和我们一同的操练，一同的蒙恩。